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你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虽然这话写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同了，生活特征也不同了，然而你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正像主你自己曾经对我们说过，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已经受洗归你的人，主啊，我们已经把救我连同世界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心里明白，因为我们曾经走错了路，主啊，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这世俗的潮流，主啊，我们曾经也在那里面，如今我们知道那条路错了，我们要跟随你走这一条新的生命的路。然而在这新的生命的路上，主啊，我们从来没有走过，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主啊，唯有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才能成为我们的指引。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主啊，愿你把这三样向我们显明。主啊，好使我们不至于再像羊走迷。主啊，我们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得着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生命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主啊，你也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把这2000年前的信息如何应用到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上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这个已经做了一些的分析。《哥林多前书》呢，是新约教会书信啊，也是我们叫做这个保罗书信啊。它的除了罗马书这信仰因信称义的这个书信之外呢，这是第一卷关于建立教会的这个书信啊。那么这个写作呢，我们相信这是圣灵来感动使徒保罗，那么他用这个例举的方式啊，举一个例子的方式呢，来提出很多重要的属灵原则。圣经之所以它是万古长新的啊，它是有活力的，它是可以在任何时代来帮助所有属神的儿女的，就是因为里边的原则是不变的，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不一样了，可是里边应用的原则是一样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面对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本身跟保罗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面对的情况那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呢里边的原则是一样的。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啊，这个曾经拜偶像这件事情呢，是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啊。在希腊的文化里边，我们知道希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这个文化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拜偶像的文化。那么在这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 这个什么叫做偶像。那么偶像呢，在中文的这个名字里边呢，它一定要有个像，对吧？啊，一定有个像，偶像啊，像个木偶一样的像啊。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在律法里边跟以色列人立这个律法之约的时候，就明文的规定啊，明文的规定，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像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比较宽广的，我们说的偶像的概念。那么在今天的社会里边呢，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像咱们中国大陆啊，这个已经是破除迷信啊，已经是解放思想啊，已经是打倒孔家店啊，这个等等这些呢，我们经过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么我们准备要走这个无神论的道路了，对吧？或者说是很多人已经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了。因此这个有形的偶像呢，被定为迷信啊，这个科学呢就打破了这些迷信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的人呢，已经不再拜这个有形的偶像了。但是，偶像这个概念呢，它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不管是外面有没有这个有形的这个像啊，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取代了真神位置，或者跟真神位置相争论的，相论高低的这些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其实它是假神啊。我们说神的概念啊，神的概念，那么在各个文化里边都有神这个字哈。这神这概念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我们说神啊，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神这个字啊，就是至高者，他的代名词。那么这个无形的偶像啊，就是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至高原则的啊，这个至高者是有位分的啊，我们的神是有位分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他造了有位格的人类，当然他自己也一定是有位格的。但是呢，当人在信仰上迷失的时候啊，这个至高准则啊，就常常成了一个没有位格的对象。比方说我们把金钱当做了至高准则啊，那么这个金钱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偶像。那么某某这个主义啊，某某理想啊，某某政治，某某权力啊，成为我们的至高准则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有些人追求生活享受啊，有些人追求知识学问，不管是任何东西啊，在神以外，在神以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种终极的至高准则的这样的东西呢，它就成为一个取代了真神位置的这个至高准则，就成了偶像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人的内心里边啊，是不可能没有至高准则的。因此 一个不拜真神的人，他一定拜偶像。啊，一个不拜真神的人，他一定拜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呢，就乱了啊，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人的偶像啊，甚至于电影明星，啊，一个歌星啊，都可能成为，人的这个至高准则啊。非常可笑的事情啊，有人居然追星族啊，爱这个明星啊，爱到一个地步，他听说这个明星结婚了以后，他自杀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强烈的拜偶像行为。那么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除了这种无形的偶像之外呢，那就是说真正的偶像了啊，真正的偶像，那么他真正的是一个像了啊。那么特别是从佛教传进中国来以后，这个拜偶像的情况呢，就更加的严重了。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拜有形的偶像的啊，所以像我们北京的天坛里边啊，这个天坛祭天啊，天是没有形象的啊，所以里边有个牌位啊，就昊天上帝这个牌位啊，但是没有偶像。因为任何的有形的偶像呢，神这个在律法里边啊，有明文的规定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这是整个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颁布律法的一开始，就十诫啊，十诫一开始，这个它里边要讲述的这个重要的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所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开始就十诫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十诫完了以后啊，就有一些简单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律法呢就提出来啊。那么在这里呢，你看到啊，这个十八节啊，众人听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啊，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着，对摩西说：“你给我们说话啊，神不要给我们直接说话了，恐怕我们死亡。”摩西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啊，叫你们长存敬畏他的心，不致犯罪。”然后，于是呢，百姓就远远的站立，摩西呢就靠近神所站的什么幽暗当中啊，幽暗当中。那么神不是在光明当中吗？怎么在幽暗当中呢？这个光明不是指的物质的光明，这个幽暗当中的意思就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啊。然后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啊，说你们看见我从这个自己见啊，看见我从天上和你说话了。他看见的是这个场景，说话的这个场景啊。可是呢，你们不可做什么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啊，说你上祭坛的时候啊，这个祭坛不可以用台阶啊，这个所有这个你在那里献过祭的地方要记下来啊，这个是就为我的名分别为圣的，我在那里祝福你们。所以你们要上台阶的时候，不可用凿的石头啊，就是表示说人工人手动的这个。”来侍奉神的不行啊，这个甚至于上台的时候不可以用台阶啊，这个免得你这个上台阶的时候步子迈得太大啊，因为他们这个祭司都是穿袍子的啊，把你的下体露出来了啊，所以这些细节的这个规定啊，这个当然这个露出下体并不一定指的是真的是把光屁股露出来，而是指的当人上坛这个腿露在外面的时候呢，人就容易啊注意了人身体的某个部位，然后呢这个人的思想就开始开小差了啊，所以这个呢对于敬拜是一种亵渎。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一些规定的里面明显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规定，那就是说不可做任何有形的像。啊，不，就是个像本身，甚至于这个像呢，是不可做了以后呢，说与上帝相配的。啊，任何有形的形象，把它做了以后，所以这个回教徒啊，他们在这个方面啊，非常的坚持哈、啊，他们说不可以物配主，啊，不可以物配主，也就是说不可以做任何的有形的东西呢，来局限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任何有形的东西都代表不了神的伟大啊。那么这样呢，任何有形的东西都会局限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主耶稣说啊，凡是来敬拜神的，用心灵和诚实啊，用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心灵，用真理，真实的谦卑的来侍奉他，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么神之所以，有些人说哎呀，神在空中向我显现，我看见了我就信，其实你看见的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对吧？你看见的是你的眼睛反射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对吧？人说眼见为实，其实不对啊，人的眼睛是常常被欺骗的，我们常常是看不准的，非常有限的，我们的视野也非常的有限，我们连世界就只能看到几十公里之内的范围的情况啊，而且还得有光线啊，透明度要好才能这样。那我们怎么可能把创造天地万物的灵的上帝用我们物质的眼睛去看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是吧？所以我们任何人手所雕刻的偶像啊，都大大的局限了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雕刻偶像啊，那么后来呢，在欧洲的教会里边啊，也盛行雕刻形象啊。我们相信这都是惹神的愤怒，不合圣经真理原则的啊。我们真是祷告啊，求上帝帮助他的教会，从他的教会当中把这一些可憎之物都能够清理的干净，好使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所误导，然后呢，使我们能够真正用心灵和诚实单纯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好，关于这个有形的偶像啊，无形的偶像，这个概念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以色列人呢，在他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就是克服不了啊，以至于到了最后，还是为这个问题呢，最后灭亡的时候啊，神说的，还是因为拜偶像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了啊，为什么拜偶像这件事情这么难解决，是吧？屡教不改，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都打的这个新伤啊，旧伤还没好，新伤又破了啊，头脑青肿啊，这个打的这个遍体鳞伤了啊，可是你还是不改。为什么人这么愿意拜偶像呢？啊，看看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啊，拜偶像的问题是不是越来越严重？现在在西方国家里边，虽然有形的偶像啊，这个被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们啊，认为那是迷信了啊，所以我们又用另外的东西来，无形的东西来，成为我们最高的追求，啊，弄个虚假的东西啊，这个享受啊，这个征服世界啊，这个实现大同社会啊，这些的口号，这些的理想，往往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偶像。那么这个 在上帝以外，在真神以外存在中偶像，原因何在呢？其实圣经上说了啊，这个偶像是不存在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啊，这里说了，论到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真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啊。事实上呢，偶像他不应该是至高者，偶像不应该，所以偶像不是客观存在，偶像是什么呢？是人把它造出来的，是人把它拜出来的，是吧？人造的神，也就是说，人啊，为什么难以制服偶像的事情呢？就是难以制服人内心里边造神的这种冲动，这种欲望。那么也就是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性里边啊，有一个本性，就是说人不愿意拜真神，而愿意拜假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人费解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说真神假拜，假神真拜，你发现这种情况吗？啊，这个教会里边啊，那一些搞歪门邪道的，哎，他增长得很快，这个世界上拜偶像的人非常的虔诚啊，你看看那些拜偶像的人啊，这个到各个宗教里边去，你看印度是吧，你看这个西藏啊，你看这个中东国家啊，那些拜偶像拜假神的人虔诚的不得了，是吧？可是真正来教会信真神的人数量不多，但是呢也是比较软弱，是吧？这个很多人呢来了教会还不一定是真的是来信拜耶稣的，只是来凑凑热闹，学个道理，是吧？这个找个社交圈子，是吧？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人内心里边啊，其实所谓的人造神，其实他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啊，满足自己的心意，来提出这个自己所要的那个最高准则，而不服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客观的至高准则，所以这里边呢，这个拜偶像的问题呢的关键，就是以真神为中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就不可能以真神为中心。当他不以真神为中心的时候，他就不以客观的神为至高准则，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至高准则，那么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是至高准则，他又想叫自己变成至高准则怎么办呢？他就造出一个神来，造出一个神来。所以圣经说啊，所有这些拜偶像的人啊，都是悖逆的，都是愚昧无知的，都是自欺欺人的。在这里我们就分析了这三个重要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看无形的这个没有形象啊就以为没有偶像吗？不是啊，这个偶像其实是内心里面的。那么这个有形的偶像呢，其实它是人内心里边无形偶像啊在外边的一个投射，这个人把这个外在的偶像除掉了，内心的偶像不改变的话，他过一段时间他再造一个，对吧？所以这个任何有形象的偶像啊，真的是石头的啊，这个物质的一块东西在那里啊，弄个泥菩萨多起来啊， 把这个可憎的那个东西放在那儿，那都是迷惑人的工作。圣经上说的，是吧？我们制造谎言啊，然后呢，再用谎言欺骗自己，是吧？这就是人类的悖逆而导致的人类的愚蠢。所以这个有形的偶像和无形的偶像啊，然后呢，我们就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偶像这么难除掉？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不愿意，以客观的真神为至高准则，而想要让自己做最高准则，所以呢，人就不服神的至高准则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呢，又知道，啊，比方说人到庙里边去抽个签啊，去拜个佛啊，去烧个香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知道到了某种时刻，人能力不行了，啊，所以呢，在考大学之前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行，于是呢，就去贿赂自己心目当中希望的那个神，啊。然后到他的庙里边去给他烧香，给他许愿啊，什么文殊菩萨了啊，所以呢，就是你给我成就了，我就怎么样，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欺骗自己啊。然后这里不灵啊，换一个地方啊，所以这样的人有多愚昧啊，这个有多可笑，最后呢又多可怜，多可憎恶，对吧？归根结底就是他们不愿意回到真神，因为真神对他有要求，偶像对他没有要求。那么即便就是对他有要求，比方说佛教啊，叫你出家啊，叫你吃素啊，叫你怎么样，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像圣经说，他们也刻苦己身啊，苦待己身啊，走禁欲主义的道路，其实呢都是骗人的啊，自表谦卑啊，自表谦卑，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啊，这圣经说的。所以呢，这一些世俗的在真神以外的崇拜，对人类的危害极大啊，对人类的危害极大。所以呢，圣经就说明啊，神是忌邪的神，那他是忌邪的神，也就是说神知道，如果你拜错了对象，那你就立错了至高准则，你就走错了人生道路，接下来所有的东西都错，因为根基错了，方向错了，原则错了，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咱们信主成为跟随神的属神的归正的人生呢，那就是认真神为神，认他所启示的为唯一的至高准则，然后悔改，向神说，以前我所有的用来取代真神位置，取代真理原则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自欺欺人的错误，然后谦卑自我，因为我们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因此我们要预备一颗受教的心，就像主耶稣说的啊，要谦卑悔改啊，回转向小孩子，把自己变成清灵，变成一张白纸，然后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重新书写他真理的篇章。那么这个是我们信仰归正的那个关键点，那个关键的心态，神悦纳我们的那个关键点。我们受洗，我们加入教会，我们努力修行，做个好人，这个都不得神的，不是关键得神喜悦的地方，是吧？而是我们认真神，认真理，认道路，这个认次序，把这些东西把它先搞定，剩下的东西是随着这一些重要的东西的归正而随之归正的， 很多时候咱们背本逐末，其实背本逐末的原因啊，比方说有一些教会，甚至于这个属灵领袖啊，特别的呼喊啊，这个在行为上啊，这个指责啊那些犯罪的行为啊，指责犯罪的行为是对的，但是犯罪行为的归正，那是信仰归正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信仰归正的那个条件啊。如果人能靠着自己努力啊，就能够摆脱了犯罪的这个现象的话，这个人生的软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嘛，也不需要上天堂了，我们在地下就可以，人就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啊，透过自己的悔改，透过自己下决心啊，我就能够做到了。那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多余了吗？是吧？所以有一些人说，你基督徒啊，你的行为还不如外邦人呢，还不如不信主的人呢。他说的有可能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一点一点也不改变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地位啊，他的真实。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税吏与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请问这个税吏和娼妓，他们进了天国的时候，刚刚进天国的时候，甚至于进了天国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行为会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更好吗？啊，不一定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看重的不是他的道德修养多么高尚，这个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这里边主耶稣是不是跟我们所说的是一个量上的比较呢？也就是说，文士法利赛人一个星期禁食两次，你们必须禁食三次，必须要胜过他们，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呢？根本不是的，对吧？天国子民的义是因信而来的，100%的义是对任何法利赛人的义的绝对的超越，而不是相对比较说我们比文士法利赛人要多的，他们奉献十分之一，是吧？我们奉献十分之二啊，我们就比他进天国，就能进天国了，啊，根本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走宗教，不是走这个偶像啊，不是走自我夸耀，而是信真神，而是信拯救。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关键一件事情是整服自我。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有什么感想呢？下边我们有一点时间啊，大家说一说啊，关于我们对于偶像是怎么认识的。有弟兄姊妹啊，因为咱们中国文化是一个拜偶像的文化啊，这个现代呢，这个咱们到了澳洲啊，从中国特别是文革之后啊，把这些偶像的东西呢，有形的偶像的东西毁坏得很厉害啊，那是不是真的把中国人心目当中偶像除掉了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中国的拜偶像的情况比往前更盛行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心中又有了一些新的偶像呢？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没有愿意心中有想法有看见啊，做一点分享。我们是不是曾经也是拜过偶像，现在我们的信仰归正了呢？那么我们也反省啊，现在我们的心中还有没有拜偶像这样的 这样的意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至高的至高者的位分，至高的准则，我们是不是都已经立好了？
谢谢张牧师刚才给我们讲解这个偶像崇拜，那这是一个至关要紧的事情，那关系到我们是进入到永生还是进入到永远灭亡之中，或者永活永行永死，还是永生永福永乐与神永远同在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说呢，因为在启示录最后呢，你看看他又提到了那些罪，其中讲到一个就是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罪，这是一个这个相当重要的哈。你看这个彼得前书，我记得彼得前书四章，他就说呢，他列了大概七宗罪啊，比如说淫荡啊、淫乱、邪荡啊，这个很多哈。那最后他也加了一个拜偶像，然后他说呢，他们说这些人呢，见你们不跟他们同奔的放荡无度的路。啊，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并且毁谤你们。啊，他谈到了这些啊，就是说他看到我们不跟他们这样做啊，就以为是怪，并且毁谤我们。那所以这个崇拜偶像呢，这个就是说跟我个人的这个理解的哈，就是说跟这个整个罗马书讲的，就是说我们一生肉体，这个我们一生是靠着征战进入神的国的。因为用罗马书有句话，就是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那拜偶像是与神为仇，但体贴肉体呢，就是与神为仇。那体贴肉体跟拜偶像呢，它也是就是说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贴肉体，你肉体的这个喜好，那么呢，肯定如果你外边这个偶像给你一些和你里边这个老我相迎合的东西，那么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说什么，你去拜他了，对吧？你去拜他了。我们说，另一方面呢，我们说，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那就是说呢，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呢，这个我们身上呢，我们心灵中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是唯有神坐在那里，坐在我们心灵上，以我们的心为宝座嘛。那么这个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呢，那圣经就是启示录这个创世纪讲，就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那里啊。这个然而他的岁数还可以到多少多少。一是呢，我们说，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他的肉身死亡了，这个灵里边首先死亡，就是说神不住在这个有罪的，这个人的心中了。这个宝座呢，就是说人是，不让神坐在上面啊，这个神不强迫，但是人犯罪了，神离开了，神的灵离开了，那他肉身呢，亚当夏娃逐渐就死亡了。那就像这个收音机，你把它关了，他还说几句话，那他最终还是要无声了，因为你的电源关了吧。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宝座上，那我们就说犯罪以后呢，实质上就说罪，魔鬼急着罪作王啊，这个魔鬼就占领人了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主的救恩，因为这个。从新约上看呢，这个就是说，然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就活过来。这个在罗马书说嘛，是吧？保罗就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说，然而神的灵住在我们这里边，就是这个宝座上，神坐在我们上边，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就活过来了。那所以我们急着敬拜住在我们心中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说能驱除偶像，因为这个你看这个我就是在别加摩教会，就是启示录讲的别加摩教会呢，那他主耶稣就赞赏了一个殉道者叫安提帕啊，就是说这个别加摩教会他说是有撒旦座位的啊，就是说呢这个在你们这个教会有撒旦座位的啊，这个地方呢还有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为我做见证，那就是说有所谓有撒旦座位，就是说呢。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它是个山区，这个山上到处都是偶像林立。它有这个当时希腊这个大神宙斯的庙啊，很大很大的啊，宙斯的庙啊。 据说后来这个德国人把它搬到了这个柏林，按照它这个原型 copy 了一个啊，柏林啊，就是宙斯的，他们拆去了，拆了以后整到柏林去了啊，那柏林的基督徒就反对，你把这个撒旦作鬼给搬到这儿来了啊，那他这个山上还有那个这个健康和财富之神叫埃斯库罗俄比啊拉比俄斯啊，今天我们有健康和财富杂志啊，那过去呢在这个公元那个时候，就西汉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神叫埃斯库罗俄比拉斯，就是健康与财富之神。那还有那个戴安娜女神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以弗所叫做大雅提派米迪亚女神啊，在那边有人叫戴安娜女神啊。那还有戴安娜女神是野兽女神，野兽之神。啊，这都是偶像。那还有一个就是皇帝啊，就是奥古斯都，第一个崇拜的省级的一个立的一个庙，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别加盟，还有这个皇帝拜这个皇帝的半身像在那边，在人们在他面前烧香等等。但是安提帕这个信徒呢，他是被也从被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以后呢，他最后为主殉道了，据说是在这个。众山上都是偶像嘛，都是偶像这个这个庙啊，或者他所谓的偶像祭坛上哈、啊。那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宙斯那个祭坛，或者是有个祭坛，他那上面火也是不灭的啊，都是烧着的啊。所以主耶稣这是有撒旦作为的，说这些都是撒旦背后的邪灵在运作，都是撒旦站在背后，所有的偶像背后都是撒旦啊。那他这个安提帕呢，就是在这些围绕之间，他是被这个异教徒拜这些偶像就用火锅啊活活给烤死的，所以他就坚贞信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归向独一真神，他赐给力量是何等的浩大，使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肉体。我就分享这一点啊。
好。我们谢谢王同弟兄的补充分享哈，关于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些圣经启示录里面的这一些的补充的资料。其实拜偶像这件事情呢，离我们并不远。我们要把自我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其中就包括着我们内心里边曾经所追求的那些所谓至高的准则。雨霞有话说。
哎，牧师啊，是不是就说不信真神的都是在拜偶像。
是的，
就是我呢，就说原来在国内，在北京的时候，而且现在呢，就是那个北京嘛，那个我在那个中关村工作，就是那个海淀中关村，因为那人吧都是就是那个高科技啊，就是人才济济的嘛，啊，就是说那个后来就是说来澳洲呢哈，就是跟一些好像人群吧，就说。接触这些西人吧，就他们的那个态度也是，感觉是比较相似的。就说，虽然就是在没有拜，就是有形的雕刻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哈，也没有追星啊，没有怎么着的。就说的，我就是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的回应，就是说的信上帝啊信神呐、啊，信耶稣啊，哎。就是回答就是好像是很那个什么的，就是的很高傲的很那个的那个态度哈、啊、就是、说啊我信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啊，那个有的还就甚至哈、啊、很那个讽刺很挖苦的，就是说的哎我就知道哎我饿了我就吃啊，我困了我就睡。啊，我就是那意思，就是说的，我就是好像就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是不是？这个也是就说的，就是 拜自己，是拜偶像啊，就是他们就是好像是感觉就正是相反，就是你信耶稣的基督徒啊，啊信神的你们都是哈，你哪儿呢？你看我就相信我自己，是不是？这也是就是说的一种，在把自己当成偶像，就说，
嗯，这个这种人很多。啊、哦，这种人很多，
对，好像是大多数，
对，尤其是这个受到一点比较高等教育的人啊，我爸爸住院期间，我跟一个就是当时来照顾我爸爸的一个医生。有过一个短暂的对话。这个医生呢，当时只有28岁，新加坡来的一个女子啊，单身。那么，简单的对话啊，这个我说，哎呀，你这么年轻就做了医生啊，很优秀啊。然后他就这怎么啊，就。然后呢，我就说，哦，他新加坡人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说你去过教会吗？他说教会啊，从来没有。这个，然后他说他们家都是拜佛的，怎么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他自己什么都不信，然后这个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你这个因为上班他上的很晚嘛，上了9点好像晚上。然后这个我就说，哎呀，你这样这个上中班啊，这个常常换班吗？啊，这样这个家庭会影响。他说没有，我一个人，我家里有猫啊。然后稍微多谈一点呢，其实就是刚才雨下姊妹所说的哈，就是哦，要家庭干嘛？哦，信仰干嘛？啊，我就那意思就是。享受每一天，享受我的自由啊！我要到哪儿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要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我要上班我就上班，我不要上班我就自己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自我，这个自我，成为人崇拜的中心，所以它的最高准则是什么呢？就是满足自我。今天很多所谓的聪明人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事情呢，就像刚才雨霞姊妹说的啊，我想吃我就吃，是吧？我不想吃我就不吃，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去想，当你想吃的时候，这个吃的东西从哪来的，谁给你的，他不想，是吧？我吃下去，为什么我会感觉到食物好吃？吃下去，为什么这些食物会在我里边自动的就被我的身体消化吸收，不需要的就排泄，这怎么回事？他不去想，对吧？他认为我有能力吃，这就是我的本事，对吧？这我管他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些人的这个背后的思想里边呢，其实还是一种悖逆。是一种肤浅的，是一种只顾自己的感觉。这里边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虚拟的偶像来崇拜他，满足他，把他定为一个至高的准则。是的，这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无形的真正的那个拜偶像背后的那个动机，自古以来啊，人拜偶像，其实到了最后都是拜自己。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话说吗？这样啊，咱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咱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分个小组， 然后大家从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里边快快的看过去，然后呢，从中啊，我们每个小组里边来稍微分享讨论一下啊，这里边都提出来了哪一些的重要的属灵原则啊，就是从这个拜偶像的问题里边啊，比方说啊，这个论到拜偶像之物，我们晓得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这里边呢就提出来了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知识和爱心之间的关系，对吧？这个然后下边就说呢，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按照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他仍是不知道，对吧？但是爱人的却是乃是神所知道的啊，所以这里边就提出来了一个知识和爱心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大准则。为什么保罗会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个准则来呢啊？所以这个当时拜偶像的问题啊，他们就说偶像不存在，所以呢这个吃拜偶像之物根本就是无所谓，因为偶像不存在，当然他的这个拜偶像之物也就不存在什么拜偶像无拜偶像的问题了，对吧？他们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呢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吃，随便吃，在庙里边也随便吃，但是呢保罗却用爱心这个原则来看一看他这个行为到底在这种知识的指导之下是不是正确的。所以后边呢又提出来了权力的问题啊，权柄的问题，我有这个权柄啊，这个然后我要不要用这个权柄啊，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三章的经文里边都提出来了哪一些的原则。